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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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发菩提心。
愿发菩提心。
受持清净戒。
毗尼若住
师，真法得久住。《法王经》菩萨戒本会长总务，作为法师，作为您友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请方丈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学习《法王经》菩萨戒本，昨天已经学习了两条重戒。学习了以后呢，我们会发现，佛法讲一切法不离因果。我们看到佛果地的庄严，别人就思考到佛因地的付出；看到别人大富大贵，看到别人身体健康，那肯定有其因地的持戒的功德，而不偷盗，广行布施，不杀生，慈悲利益众生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今生遇到种种的障碍，就是因为曾经造作了种种的恶业所感召的。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第三条淫戒。我们看戒文：若佛子自淫教人淫，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。淫因、淫缘、淫法、淫业，乃至畜生语、助听鬼神语及废道行，而菩萨应生孝顺心，救度一切众生，经法育人，而反根起一切人，不择畜生，乃至母女姐妹、六亲行，无慈悲心者，是菩萨不落一罪。所以我们有些人，他受持《法王经》菩萨戒有误区。曾经有一位发心未婚的女青年发了一条微信给我，说：“师父，受了这个《法王经》菩萨戒以后，我还能不能结婚？”我这个问题不要担心啊，不要担心了。《法王经》菩萨戒呢，错嫁人全断淫欲，再嫁人不得邪淫。但从究竟了义的角度来讲啊，当然这个也是方便说，因为善知诸佛成佛戒是错嫁之事，所以这个是方便三巧。那什么叫不淫戒的？我们看它的定义：淫者，男女交合，以染物心行秽恶行，又名不净行。就是内心里面一种欲望在驱使着他用身体去造种种的不净行，这个叫行淫。那我们昨天也讲到了，这个世间最大的诱惑就是色欲。所以古来的一些古人讲啊，英雄难国美人关，很多人在成功的路途之中都是凭色欲 你夺走了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要如何抵挡住欲望的诱惑，戒是第一点。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了，出家人他有全断，在家人不邪淫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戒文，若佛子，就是你发心受持菩萨戒的人，你不能自己贪恋这种欲望，但这个分出家中在家中啊，自己很贪恋，出家人是全断，在家人是什么？护气，这个是正当，当然也会讲到非时非处，我们后面会讲到的。如果违反了非时非处，这个也破戒。教别人淫啊，通过教别人去说一些言当的话语，让别人生起淫欲的念头，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啊，不得故淫。我们再看底下，淫因、淫缘、淫法、淫业，有这种贪欲的心，你心里面有这种贪欲的心，遇到了因缘，这个缘分来了，就是遇到了异性，乃至于有一些人是同性，同性恋，对吧？看到了自己喜欢，这种因缘现起，让他的淫念相续，所以接下来就通过种种的方法啊，比如说我们讲拥抱啊，身体的接触，来制住淫业。所以当因缘法三法合合，男女二根交接，这个就成淫业。所以这样一个啊戒就破了。乃至畜生女助听鬼神语，即废道性啊。所以这个有一些这个在这个网络上有时候会有这种不正常的现象，有些人不但是对人类乃至对畜生也会升起这种染物性，这种人心理啊变态，心理变态了啊，助听鬼神之语都不能吸引。那非道心淫是对这个在家菩萨说的啊。所以我们讲啊，叫有六种啊，非时啊，非时佛菩萨的种种的节日，非处不是合适的地方，非女啊，所以说有一些有这个同性的倾向，这个也是破戒啊。处女，一个是处女讲到的，就是未嫁少女啊，或者非自己所设。踏夫，就是有夫之妇，别人的对象，包括自身手淫，在自己身上做不进行，这个都属于不如法的。当然我们这个后面的解释还更加这个详细啊，更加详细。所以我们作为受了菩萨戒的人，就不能犯这些戒。那作为菩萨应生孝顺心，救度一切众生，经法育人。所以菩萨他观察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嘛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应当升起孝顺心。所以熄灭邪淫， 我记得在经中也这样讲到了，比如说一个男众，他要观想，遇到异性，那年纪大的，他要观想成自己的父母，跟他年纪相反的，他要观想成是自己的姐妹，年纪比他小的，要观想成自己的孩子。那这样呢，你的淫欲的念头就慢慢的断除。那在佛法里面还有什么久想观、不净观？要去观想你所看到的对象表面的光鲜亮丽，但是它也跟那个凡夫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臭皮囊而已。你有龙血，所以你经常有这样的惯照，所以我们有机缘，淫欲心特别强的人，特别要去看这个九想观、不净观，去修学啊，这样呢就会熄灭你的淫欲的念头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啊，淫念不除，尘不可除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月要收持八关斋戒？去收持八关斋戒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你放下欲望执着的念头。因为在这个世间，最执着的念头是什么？就是色欲。如果你能色欲也放下来了，那你其他还有什么欲望放不下来了？所以我们讲出家人很了不起，如果真正的一个出家人，他能够走下去，能够把心按在道上，是值得在家人恭敬。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学佛学了一辈子，但是他也没有走出这一步啊。所以能够放下，能够走到这个步，很了不起啊。所以世间的人讲无欲则刚，其实无欲则刚就是讲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作为受持菩萨戒的人，我们就是在家人，虽然佛陀讲不邪淫，但是我们要甚大惭愧心啊。那作为出家人也好，在家菩萨也好，我们应当是经法育人。什么叫经法育人呢？教别人修反省啊。所以的反就是清净的行为，教别人修禅反省。如果而反更起一切人淫啊，这个不止畜生，乃至于母女姐妹六亲行，这个是有心理问题的。畜生，这个在网络上确实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出来的啊，我们在那个网上经常看到，乃至论文，这个母女姐妹六亲，我们通常讲的六亲就是父辈有伯伯叔叔兄弟啊子孙，母亲这个体系有姑姨啊姐妹儿女。所以这个是乱伦，违背伦理道德，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这样的人无有一点慈悲心啊，是菩提心，将来是堕落三途啊，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所以受了菩萨戒，如果有这样的行为，那就是犯了波罗夷罪啊，端头之罪。所以我们啊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家庭关系不和谐？你不要向外去找原因，你要自己啊找自己身上问题。有人说我这一辈子挺好啊，上一辈子不知道你咋样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要想找自己，学佛就是不要找别人的问题，要找自己的问题。那我们看犯罪要件。第一个是道，男二道女三道，不可以行淫。然后呢， 起淫欲染物性，这个戾性里面有这种淫欲性啊，这念头错性，然后呢就起种种的放病，遇到了因缘，欲尽合，那这个就犯了，就犯了。犯淫戒是根本戒体，是根本大戒啊。你看，特别这个出家人啊，所以在家人现在很多人都特别想从这个出家人身上挖点隐私，就希望从这方面去看到一点隐私啊。所以说更加要持好，这个出家人比在家人高明自处，就在于持这条戒律。所以你把戒律持好啊，魔王哪里都没有办法。那我们看什么是被动性，就是有时候被人家强奸非礼，对吧？第一个是道，为愿所逼，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，被别人强迫。那欲尽合，如果你自己感觉到快乐，那这个也犯戒。所以佛陀知道淫欲的危害啊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到了，他错驾五众佛子，就是我们讲萨弥萨弥尼啊，这个学法女比丘比丘尼，要全断淫欲。所以再驾二众呢，为之邪淫，其实也是呢放病善巧之术啊。就你慢慢的，你受了菩萨戒以后，你这个人就有惭愧心，有了惭愧心以后，就慢慢的放下。那我们看这个邪淫有三品啊，哪三品？第一个，六情行淫，这是上品罪啊。第二种是中品，欲一切人，第三者，我们在家人第三者，对吧？你有第三者，或者你欲错生啊，乃至于这个同性恋啊，也属于这个范畴。那这个是中品罪，那就是我们在家人有自己的妻子，我们前面讲到了废时废处啊，自己的圣日、父母亲的圣日、佛菩萨的这个种种的节日啊，废处性，这个也是犯戒。那什么情况之下开源呢？说这个是针对在家人啊，睡眠无觉知，不是自己主观的啊，没有快乐之感，没有这个淫欲的念头，这种情况之下开源。那淫欲的果报，将来以后是得什么果报？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到了果，佛陀就是把这个果也给我们讲出来了。那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很多啊，我们前面讲到的家庭不和谐啊，这个就是以情造过因，那果报就会现起。所以淫欲果报将来以后对应的就是三途恶道之苦啊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藏经里面经常看到那个地狱啊，那淫欲将来以后你邪淫，一个第三者关系啊，婚情同居，对吧？同性恋，这样的国报将来在哪里？抱铁床同住，那个烧的是无比的炽热，你去把它抱住，死了以后风一吹又升起来，万死万生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以后，为自己以前这种不如法的行为，要深深的去取向忏悔。如果说将来以后堕落到畜生道，做了个鸳鸯，就是将来从恶道里面的所有的苦都受尽了，来到人道得两种果报。哪两种果报？自己这种人还是本性难改呀，这种邪气很重，还是非常风流，沾花惹草，自己的对象也 对自己不忠，也是同种同样的人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啊。那这是第一种果报。第二种果报是什么？恶名流布啊，名声不好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。君所为利，家庭关系不和谐啊，这个都是果报。所以我们现在果报心情，你不要去找别人的问题，不要说哎呀都是我不好，可能我前世做了很多不如法，自己去忏悔，不要去怨别人。那这个是第三条戒律。那我们再看第四条，妄语戒。若佛子自妄语，教人妄语，放便妄语，妄语因，妄语缘，妄语法，妄语业，乃至不精言尽，精言不尽，甚性妄语。而菩萨常生真语正见，一生一切众生真语正见，而凡根起一切众生邪语邪境邪业者，是菩萨不落一罪。这个善业当中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了。所以我记得有一位大德比丘尼就讲过一段话，守住口业成佛一半。所以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没有事的无聊的时候，就开始就很容易造口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人说哎呀，知道造口业就止语不讲话，由此可见这口业非常容易犯。口业里面有四种，哪四种？妄语，就是尽言不见，不尽言见啊，没有看到说自己看到了，看到了说自己没有看到。而且还有一种大妄语。什么叫大妄语啊？说自己是观世音菩萨再来，说自己是什么阿弥陀佛再来，弥勒菩萨再来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凡是自称自己是佛再来的，三天必须离开这个世界。如果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那就是大妄语啊。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生日是哪一天啊？啊，农历11月17，这是怎么来？这个生日由来是怎么来的？大家知道吧？历史上有一位净土中的大德叫什么？永明延寿禅师。这人也很了不起，做到也是中国佛教协会长的国师。那国王就非常相信佛法，拜永明禅师做师父。那有一天国王呢就举行这个庆圣斋啊，因为我们要知道，只要你发心供庆圣斋，在庆圣斋当中就会有一位僧人来及时供养。那国王那一天举办的庆圣斋，庆圣斋当中有一个主法的位置，大家都推来推去，永明延寿禅师也不坐，谁也不坐，没人坐。永明禅师不坐，大家都不好坐的。但是主法的位置不能空在那个地方呢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和尚，耳朵很大，肥头大耳，这个也很邋遢，他就毫不客气的就坐到当中去了。那这个庆圣斋的所有的出家人来了，你不好赶人家走了，坐在上面就坐在上面了。那国王看了以后心里很不高兴，说国师都没有坐到上面去，怎么一个很邋遢的肥头大耳的和尚坐上去了？那结束了之后呢，他就问这个所有的出家人都走掉了，结束应供就回去了。国王心里面闷闷不乐，就问永明延寿禅师说，我今天供养的这个庆圣斋啊，有没有僧人来应供？ 那永明禅师就讲，当然有了，是哪一位坐在当中那位肥头大耳，那他的和尚就是的了。他是谁啊？他是定光古佛啊。这个国王听了以后就很欢喜，说抓紧派人去找。结果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，底下人就找到了，在山洞里面打坐。那些人就请他回去啊，请他去见国王。这个定光古佛的就坐在里面就很奇怪，说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他说永明延寿禅师讲的啊，说的弥陀绕舌。说完之后呢，这个人就往生了。底下人一看他往生了，没办法，回去怎么叫差呢？他后来一想，弥陀绕舌，哦，永明延寿禅师是阿弥陀佛在，就回去向国王去禀报了。但是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呢也往生了，所以这个身份暴露，马上就要走路。如果说自己是佛菩萨再来啊，那这个就几天不走路就证明是大妄语，不证言证啊，没有证得圣人的果位，说自己是圣人，这个是大妄语啊。所以我们看啊，若佛子自妄语，自己说哎呀我是佛菩萨再来啊，或者暗示啊，这个让别人不知道生气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了得到名闻利养，是佛菩萨再来。有些人贪名啊，有些人贪利啊。我们经常听到了有些人说，哎呀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再回来，有的。所以很多人相信，你看人满为患，那个地方人满为患，很多人都相信啊，他到极乐世界去过了，去过了再回来，回来干嘛？回来救助大家了，趁愿再来，这是妄语。或者自己不讲，叫别人讲，哎呀，叫别人讲，哎呦，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师父不是一般人啊，他是阿弥陀佛再来啊。教人妄语，或者用种种的方便来暗示自己，比如说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出家人，结果拍个照片上面搞一圈佛光啊，一看就是像一个佛像，像一个圣像一样的，佛陀来了，这就是方便妄语啊。虽然你很羡慕那个位置，但是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，你到了那个境界，真正有的那种见地的话，有了那种功德，到时候不要你就给自己照片上面画一圈佛光，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了。所以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啊！那急功近利啊，妄语应，就是内心里面有这种贪嗔痴的念头，自身的他去做啊。遇到了种种的缘，他欺骗对方，所以说有缘分来了，他就用种种的方法，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了啊，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，这个妄语业呢就形成了，这是大妄语啊。底下讲到了小妄语，乃至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啊。不见言见，就是自己别人来跟你问你一个什么问题，你说谎话，这是普通的小妄语啊。圣性皆妄，那作为菩萨我们应当是真语正见。所以你看那个八正道，八正道啊，首先就要让你有正见真语。中国人经常讲胡说八道，什么叫胡说八道？胡，中国人称胡人，就是西域的人称为胡人。西域的人，胡人到中国来弘扬八正道，就叫胡说八道。所以这个西域的人过来弘扬佛法了，但是有些人他不理解，说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。好了，慢慢的就演变成了，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了。 所以一定菩萨一定要有正见正语啊，心里面要有正见。如果说作为菩萨，你受了菩萨戒，你邪语邪境邪业，那这个就犯菩萨不如意戒，断头之罪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妄语戒呢，具五缘。第一个，对方是众生啊，是众生，这众生的范畴很广啊。这个我们讲的就是乃至于畜生，对吧？你看到那条狗很不顺眼，你想揍它一下，对吧？你说给它一点食物，把它拼过来了，踹它一脚，这个也犯戒，知道吧？只要是人，那是大妄语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说自己是啊佛菩萨再来，或者你把它当众生，当成众生呢，起了这样一个心，说了这样一个妄语，别人听懂了，那这个就犯戒了。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缘呢？这个戒本里面讲，说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，以种种方便故作妄语，自无染物性，欲菩萨戒无所违犯。比如说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他在台上讲法，这底下突然来了一只兔子，躲到他座位底下。过了一会儿，来了一个猎人，在追赶这只兔子，就问佛陀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到刚刚那只兔子？”就没有看到。后来猎人走掉了，底下的弟子就跟佛陀讲说：“佛陀，你今天打妄语了，你明明看到兔子躲到你座位底下，怎么说没有看到呢？”佛陀就开始为了利益众生，保护众生的生命，这个时候呢，可以打一些放病妄语，不是为了自己内心的这种贪忍性、染物性而去造作，说为了自己的内心的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，有什么目的性的去欺骗别人啊？所以在妄语里面啊，它有这个四种脸色。什么叫脸色呢？挑拨离间的话，这个嘴巴里面长了脸脏舌头，挑拨离间；还有一种奇语、花言巧语，为了逢迎拍马，达到某种目的，所以花言巧语、拍马屁，那这个也属于这个范畴，包括说假话。那妄语的果报，意念众生堕善恶道，当然要看你是大妄语，那就是堕无间地狱了。若生人众的两种果报，所以大妄语，这个妄语的人啊，就是在恶道里面把苦都享尽了，都造作了，过了得生到人听当中，得生人生，就是经常被别人诽谤，经常被别人欺骗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明白了，你现在为什么会被别人诽谤，你不要去找别人的问题，自己忏悔，曾经妄语。所以学习佛法就是这样的，你要明白因果，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来的，都是有它的因缘果报。你不要去找别人的问题，找自己的问题，自己曾经妄语，曾经欺骗过别人，诽谤过别人，所以说现在被别人诽谤，被别人欺骗啊！你曾经骂过别人，所以现在就被别人诽谤了，你曾经欺骗过别人，现在被别人欺骗了，这就因果了。所以在十三页道经里面讲，如果一个人远离妄语，那就得八种利益了。第二个，口常清净如优婆罗画像，优婆罗画就是清净画了，口业清净啊，分相无比啊。这为诸世间所心服， 大家对你向心，有信任感，发言成真，人听爱敬啊。诚实之语，诚实的人大众都尊重啊，不但人道的众生尊重你，而且听到的众生都尊重你。常以爱语安慰众生，所以我们讲佛弟子当如何去讲话的。佛陀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和言爱语。什么叫和言爱语呢？你讲话的态度要，这个态度要笑嘻嘻的。然后呢，讲话的内容，爱语，这个爱就是慈悲，就是为了对方好，为了利益对方，得胜益乐，善业清净，善业这个益业呢，愉悦，善业清净，淫无误事，心常欢喜，发言尊重，人听奉行，智慧殊胜，无人自负。如果说回向菩提，将来以后就是得真实语的果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佛陀他每一个功德都是持一阶得到。所以你看这个佛陀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每一相看到他果地的庄严，必然有他印地持戒的功德。所以你持好这条戒呢，将来就得，在金刚经里面讲，真语者实语者，就是得这样的殊胜果报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条戒，古九戒。我们看到了这梵王经菩萨戒有一条叫古九戒，众戒里面一条，在清戒里面有一个饮酒戒。为什么古九戒是众戒，饮酒戒是清戒呢？古九戒买卖酒你会伤害更多人，饮酒戒呢最多只有自己了，影响命少。所以古九戒是众戒，古酒就是买卖酒投资买酒，这个酒厂的股票，投资办酒厂开酒吧，这个都属于这个范畴。若佛指自古酒，就是如果受了菩萨戒，你自己经营与酒有关的行当，比如说我们讲开酒吧、开酒厂，投资这个酒厂的股票，或者叫别人股叫别人从事这个行业，那这个都属于犯古酒戒古酒印，古酒印就是内心里面他有这种贪利的念头，因为通过买卖酒他可以得到利益。那有了这样一个贪利的念头了，我们要知道人在欲望面前他的智商都很低为了得到情的时候，为了得到他把这个情财看得很重，他可能就其他的就不注意了。在欲望面前他智商很低所以他只要有这个占到情的缘分，他一定要去努力去争取。有时候包括这些不当的行业，比如贩毒，其实也属于这个范畴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说贩毒可以其实佛陀没有知其实就在这个里面，始终是迷惑嘛，一样的行当呢。还有些人有邪见说这个酒戒，这个酒是粮食做的，这个喝应该是不犯戒。其实他误解的意思，佛陀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戒呢？不是说他是什么材料做的，这个并不重要，关键他是众生迷惑。当年佛陀制酒戒的时候也是有因缘的，有一个优婆塞持戒很静，当时没有酒戒的时候，杀、盗、淫、妄这四条戒律持得很静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。但是有一天他回到家里面，看到桌子上有一瓶酒， 他喝下去了，喝了以后就酒后就迷惑了。这个时候邻居家里面飞来一只大母鸡，哎，他看到了母鸡，因为喝酒喝醉了，他忘记了自己受的戒了，把这个母鸡给杀了。那这个就犯了两条戒了，一个是偷盗戒，第二个是什么？杀生戒。这两条戒犯了。那结果邻居家的一个媳妇过来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家的大母鸡啊？他说没有看到，妄语戒又犯了。结果他看到人家长得漂亮，结果也动了非分之念了，付诸于行动，好了，又犯了这个邪淫的罪业了。所以因为饮酒酒后乱性，就犯了其他的种种的罪业。所以佛陀规定佛弟子不得饮酒，不得饮酒啊！不要说佛弟子不要饮酒，在世间饮酒误国误事的这种例子太多了，很多人饮酒把国家都搞了灭亡了，这在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典故了，但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的去讲了。乃至酒后驾车，在中国很多啊，受到了严惩，撞死了很多人啊，情景，所以现在对这个酒驾抓得特别紧。所以佛陀规定佛弟子不能喝酒，而且你受了菩萨戒，你更不能去从事买卖酒迷惑大众的这个行当，酒只是一种代表，包括贩毒你都不能去做。所以一切酒不得苦，也不能从事这个行业了。嗜酒起罪因缘，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明达智慧，作为菩萨呢，你应该去讲法利益众生，让众生要明白道理，升起智慧啊。而反过来了，你要让一切众生生颠倒之心，那这种就犯断头之罪。那饮酒呢，在这个是在佛经里面讲了很多过失，有些地方讲了几十种，但是在这个四分里面讲了有十种过失，这个都是我们能体会到的啊。颜色恶了，命色不好，喝酒以后这个心嗔相，嗔怒之相，气力少。你看喝酒的人上干，很多人都得肝癌。眼不明，眼睛不好，包括坏自胜污。什么叫坏自胜污啊？就是酒是粮食做的，粮食这个就是滋养我们色身的，所以把这个粮食去造酒，让别人去享受，那这个就坏自胜污啊。政治疾病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得种种的毛病啊，喜欢第七种喜欢斗争。包括喝酒的人，我们通常叫他什么？酒鬼。他当下就是鬼道的众生，对吧？酒鬼啊，所以我们讲一念具足十法界啊。喜欢喝酒的人，喝的像个酒鬼，他当下就是鬼道的众生，所以他恶名留步，他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。跟他在一起吃饭，他就要喝酒，哪一天你跟他同一桌，结果他喝了死掉了。你还要倒霉，还要吃官司啊！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啊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吃饭，智慧减少啊！喝酒的人哪里还有什么智慧啊？迷惑颠倒啊，命中堕善恶道啊！将来以后堕落善恶道里面受苦，因为一切罪恶过失都是由饮酒，所以说。这个酒啊，它是起聚因缘。作为佛弟子受了菩萨戒的人，不但自己不能喝酒，而且不能从事这个行业啊，就开酒吧啦，开酒厂啊等等，这些行当呢不要去从事。虽然一时得一点利益，但是凡夫都是鼠目寸光啊，看不到长远，只看当下， 其实这个都是你命中有的福报啊。这个福报用尽了以后，你的罪业就兴起了，业障就兴起了。你通过，如果你命中有这个福报，通过其他也可以，所以不要从事这样的不好的行业。那古九聚五缘，第一个是众生啊，是众生。第二个你把它当成众生，为了利益，细利买卖了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啊，从事这个酒的行业可以赚很多钱，有利益了，有利可图，所以呢，你就去参加了开酒厂啊，开酒吧啦，那买卖做成了，就犯这个戒了。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源呢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毛病，要通过这个酒做药引，你也不是为了图利益了，那这个呢情况之下是不犯的啊，它不会让人醉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，就不能从事这样的邪业。那古酒戒将来的果报啊，有其古酒的因，必有古酒的果，将来以后堕地狱啊。从地狱道里面出来，得生人道，也是痴呆症啊。所以你看到一些傻子，什么原因啊？就曾经造作这种行业，有这样的因。那我们看在这个这一条这个《梵王经》清戒里面，过酒气欲人啊，就是你像拿这个酒气啊给别人过手一下，五百世无手。这个五百世无手不是说你得生人道没有手啊，就是你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啊，像蚯蚓，对吧？是没有手，得生这种畜生道啊。所以古酒这个犯这个戒啊，罪过很重的。我们再看第六条，说四众过戒。若佛子口自说错驾，再驾菩萨，比丘、比丘尼罪过。这个很容易犯。我们在佛门里面，这四众弟子经常聚集在一起，特别现在这个时期，信息爆炸时期啊，经常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针对错驾人的啊一些话柄新闻很多。那我们作为护法，有护持正法了，不要让别人失去信心啊。所以学习佛法一定要依法不依人，因为人你就是出家比丘，我们通常的想法就是把他当成佛了，以佛的标准来要求他，他还是一个凡夫，是个凡夫，他也在努力，只是他比你有因缘，他出家了，对吧？但是他还是一个凡夫啊，所以多多宽容，所以不要去说别人的过错，说过错了，在这地方讲，也是犯菩萨不罗夷罪啊。可自说错驾，再驾菩萨，自己嘴巴里面说，喜欢说他的过错，错驾菩萨，再驾菩萨的过错，啊，比丘、比丘尼罪过，或者叫别人说罪过。这个罪过了，罪就是他有心造的，是罪；过了就是无心犯的，是过错。所以你自己说，或者你叫别人说，那这个都是犯断德之罪，而且以嗔恨心、嫉妒心、贪欲心去说，这个都犯罪啊，犯这样断德之罪。那么看罪过因、罪过缘、罪过法、罪过业。罪过因就是内心里面你对这个错下人有意见、嫉妒或者嗔恨，然后呢他终于你发心他有过错， 有了这样一个因缘，或者你遇到的谁，你就开始跟他去诽谤或者说他的过错，这个就是罪过法，那别人理解了，罪过也形成。那作为受了菩萨戒的人，你闻外道恶人，就外道的一些修外道法的人，二乘恶人，就修小乘法的人，修小乘法，你像在一些南传佛教，他们会说，哎，这个佛大乘非佛说，啊，说佛法非法非令，非佛所说，非佛的戒律，你心里面要很难受，你要起护法之心，你要常生慈悲心啊，要怜悯这些愚痴之人，不懂大乘法，难造可业。所以说要劝导他升起大乘的信心。所以这个释迦菩萨以前就是啊，专门弘扬小乘，诽谤大乘。后来他各个修大乘啊，无著菩萨就让他啊看大乘的经典，三巧方便让他去看了。看了以后，他升起强烈的惭愧心啊。后来开始弘扬大乘佛法。所以我们听到别人诽谤大乘法，在后面会讲到如这个五百毛刺自己的心一样的痛。所以我们作为在家就是应当护持佛法，千万不要让别人对三宝失去信心，对大乘佛法失去信心。如果说我们作为自己受了菩萨戒的人，你反过来说佛法中的罪过让别人丧失信心，那这种情况之下是犯波罗夷罪，断头之罪啊！我们看，就是他有过错，有过失，我们应当用种种的方便，内心里面不是嗔恨心，不是嫉妒心，应当是慈悲心，去劝导他改过，啊，让他去忏悔，千万不要向啊其他人去劝说，影响其他人对佛教的信心。因为普通的凡夫，他是执着于事相，他学习佛法，很多人都是哎呀，我跟着这个师父，结果这个师父哪一天发现他的行为不是很好。他丧失的不是对这个师父的信心，会丧失对佛法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一直劝依法不要依人，你要相信佛陀的法。所以我们讲皈依三宝不是皈依哪一个人，是皈依法宝，皈依真理。只有真理不会改变，所有的人都沿着这个轨道去前进啊！佛陀是过来人，我们现在是未来的佛，我们也要沿着，要想成佛也要沿着这个真理这个轨道走下去。所以皈依三宝其实是皈依法宝啊！所以不要因为人啊，他做错事情了，他也是个凡夫，要包容啊！我们相信的是佛法，佛陀的教法。我们看这个犯罪要紧，罪过因啊，最后第一个是众生，众生想，就是你看到啊有众生来了，或者把它当成众生，你心里面有这种嗔恨心啊，有这种贪欲心、嫉妒心，你向他说你嗔恨的对象的过错，那他明白了，那这个罪业就成立了。那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源呢？就是在僧团当中诵戒菩萨的时候，这可以举过啊。其他情况之下不能随便说，影响和合果报。这个华严经当中啊讲到了，两舌之罪亦令众生多善恶道，将来的果报是多善恶道，念舌挑拨离间。 若生人中得年早国报，一种君所怪离，家庭不和谐，孩子很叛逆，很叛逆啊，不听你的话，亲浊必恶，这个亲戚关系也不好，很讨厌，讨厌你，恶可治罪，亦令众生堕善恶道。就是你经常讲脏话，讲粗话，那这样呢，将来就是从恶道里面出来，首先要堕落善恶道受苦，就是好不容易从善恶道里面出来，得生人中得年终果报，一者常闻恶声，二者淫多赠送啊，喜欢跟人斗跟人争。我们看十三页道经里面怎么讲，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远离说十种过啊，远离脸舌，他会得五种不可坏法。第一个是得不坏身，身体很健康，很健康啊。第二个是得不坏眷属，家庭啊，夫妻关系很好，家庭很和谐。得不坏性，自己对三宝的信心不会退转，包括不坏法行啊，修这样一个清净的反省，修行啊，它不会退转，乃至得不坏善知识啊，遇到善知识啊，这个听闻教法，如果以此功德回向菩提，将来以后就是得正眷属，诸魔外道不能乃若亲，那这个就是没有障碍了，修行上面没有什么障碍了。如果一个人远离恶口，前面是两舌，他会得八种敬业，淫不怪度，讲话呢能够把握尺度，说话呢有尺度，任何场合之下他讲话都有尺度，所说的话借利益众生，都是利益别人的话，没有细语，比如我们闲腾不能踏飞啊，你要么不讲话，讲话要得体大方，而且所讲的话要让人家感觉得到利益，跟你这个人在一起能够得到提升。银币千里，